弟兄姊妹来唱首诗歌115首，主求你向我吹圣灵。这是一首很好的一首祷告的诗歌。我们先唱第一节，好吧？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对这首歌不陌生啊。我们先把第一节唱下。主求你向我吹圣灵，将我融合进入你。主，我向你胸怀一心，我的犯罪恨自尽。我是活出我的呼出我罪恶，我是心若一次陷入你所有丰富。稍高了一点，我要把它降低一点唱。这首歌讲呼吸，唱得太高了，大家吸气来不及，把它降低一点。我们再唱第一节。
主求你向我吹圣灵，将我融合进入你。主，我向你胸怀一心，我的犯罪与自己，我是呼出我的愁苦，呼出我罪恶，我是心如一次心。
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啊，这个诗歌呢，它是用我们的这个呼吸讲到我们在属灵经历上面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我们知道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在人的鼻孔中吹了一口气，是吧？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泥土的人呢，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变成个活的魂啊。啊，我想这个呢，也是今天主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经历上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吸入这个生命的气息啊，使我们里面呢，能够充满这个主的自己啊，充满主的力量。把主的丰富呢吸入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首诗歌呢，它也就是一直都是讲到呼出吸入，呼出吸入啊。那我们希望呢，借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祷告和爱慕，好不好？我想这首诗歌因为比较长啊，一共有七节，那我们分着来唱好了。第一节啊，我们大家一起唱，然后第二节呢姊妹，第三节弟兄，第四节姊妹，第五节弟兄， 最后两节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那希望弟兄姊妹唱的时候能够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啊，那么多把这个思想摆在那歌词上面，好不好？我们来唱啊。
主，求你向我吹神笛，叫我如何心如你。主，我向你胸怀一心，我的犯罪自己，我似乎从我的痛苦呼出我罪恶，我是心如一只心如你所有丰富。
姊妹们，
命做生命，一呼一吸都在乎你，求你由我来显明。我似乎从我的痛苦，我从我的无，我是心如也之心如你所有丰富。
当神造人的时候啊，神造我们这个人是可以呼吸的啊，所以这个空气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这个呼吸呢，不是光是一个动作而已，因为你吸进去的是一个氧气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所产生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供应啊，里面的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当然空气不好，我们知道这个对人身体就产生很大的危害啊。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它也需要呼吸的。他说呼吸是属灵的空气，出于圣灵的，蛮有生命的气息吸到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徒呢，如果这个不能呼吸了啊，我想那个生命就要枯萎掉啊，这个生命就要死掉了。今天我像我们人一样的，你人不呼吸的话，你就活不了的了，是吧？但我们晓得这个呼吸不光是把氧气呼进来。这个呼吸啊，在我们人身上这个功用很多啊。你讲话你是需要呼吸的，如果没有呼吸你不能讲话的，你不相信你把气闭住看看能不能讲话，讲不出来的啊。唱歌更是呼吸，所以人讲说唱歌就是呼吸的艺术啊，你懂得怎么样运气，怎么样呼吸，你就能唱歌。所以这个呼吸对人来讲，我想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常识啊，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很多基督徒呢不明白属灵的这个呼吸呢，对我们属灵生命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作诗的人呢，他用这个 breathing 这个啊 breathe 啊，就是那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基督徒生命的这个成长啊健壮跟这个呼吸啊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所以他这首诗歌呢写得很好啊，我忘记了是谁写的，我可能是 A.B. Simpson 哈哈。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A.B. Simpson 的诗歌有个特长，每首诗歌里面都讲到医治，所以你看他这里哈，这个第五节他又讲到这个医治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宣信弟兄写诗歌的一个特色啊。我们读他的传记时，我们晓得当他后来得着医治啊，他的确从神那里得着医治，所以以后呢他对这个医病呢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负担，所以每首诗歌里面都会提到这个医病的啊，这是他的诗歌的一个特色。那我们感谢主啊，这首诗歌那个我们唱起来的时候很流畅，有感觉哈，正好像在呼吸一样啊。那的确我们需要像我们弟兄所讲的情形一样啊，能把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污秽的东西把它呼出去啊，吸入新鲜的生命活泼的供应。所以这首诗歌呢是一首很好的一首关于祷告的一首诗歌。那我们这样，我们把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再唱一下好不好？我们可以唱稍微快一点啊，唱稍微快一点，你不会觉得呼吸那么急促啊。啊，稍微唱快一点啊。
主求你向我吹圣灵，叫我如何吸入你。主我向你胸怀一心，我的犯罪与自己。我是呼出我的痛苦，呼出我罪恶，我是心如也之心如你所有丰富。 今每刻都在呼吸你的生命，这生命一呼一吸都在乎你，求你由我来显明。我是呼出我的愁苦，呼出我罪恶，我是吸入一直吸入你所有丰富。
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唱248首。一个基督徒啊，在主面前要活得健康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外面的身体健康啊，灵里面的生活生命要更健康啊，心灵强健啊，这是神希望他的儿女该有的一个情形啊。有时候我们也许身体软弱，有些弟兄姊妹的确这样，身体软弱但是心灵却是非常的强健啊，这个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神跟前呢要注意那个灵里面的光景啊，那个呼吸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你现在人有时候教导我们需要做点深呼吸啊，这个都对身体有益处，那么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在灵里更是这样。那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健康，不仅我们自己本身啊，要和主之间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这种的交通使里面的生命越来越丰富啊。那么另外一面来讲呢，我们要拒绝仇敌的工作，因为这个撒旦的工作啊，对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来讲也是很严厉的、严重的一种的损害啊。就像今天我们肉身的身体，你要这个活得健壮的话呢，你要拒绝一些不好的环境啊，那个抽烟太多地方不要去的，对不对啊？那些污秽的地方不要去的啊，那些不洁净的食物不要吃的啊，这些东西你需要拒绝的，那么才能保持你身体的健康。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我们要拒绝仇敌，要会拒绝仇敌的作为啊。那么这首诗歌呢，我据我晓得是这个Miss Barber 写的，是何淑恩教师写的啊。这首诗歌呢，因为它背后有个经历，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听说过啊啊，他那个时候病得很厉害啊，病得很厉害呢。那么发烧烧得很高，在中国啊，他在那里当宣教士，生病病得很厉害，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就有一天呢，在主面前祷告，他说：“主啊，如果这个病是我天然的病啊，那我求你医治我；如果是仇敌的攻击，那我就拒绝。”哎，结果他里面有个感觉啊，这个病是仇敌的攻击。所以虽然发着烧他就起来了，就从床上就起来了，那么感谢主，他这一起来那个烧也退啊，整个情况就好了。所以他就写下这首诗歌啊，我对撒旦总是说不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经历上面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好，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会唱吗？弟兄姊妹们大多数会唱啊，会唱弟兄姊妹声音大出来一点，那其他弟兄姊妹跟着好了，还是把它降低一点好了。
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好叫我主所有苦楚显得成功不受阻。当我这样听主号令，求主赐给我权柄，使我满有能力胜利，成功主永远的名。
我们再从第一节唱起，稍微快一点，好吧，速度稍微快一点，来。
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 好叫我主所有不属全得成功不受主。当我这样听主号令，求主赐给我权柄，使我满有能力胜利，成功主永远的名。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这个是我永远态度，求神施恩加扶持。不然当我失心顺服，撒旦就有了去路。当我正在听你吩咐，主耶稣求你看顾。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我愿完全绝对顺服，无论如何受损失。当我与主同行时候，主若肯拯救保守，无论什么危险引诱，不会使我一回头。
从在中间有点祷告的时间。
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把一个全新的圣洁尊贵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你今天就借着这个救恩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这个瓦器里头真是有一个宝贝。主啊，愿我们每天真是宝贵主住在我们里面，宝贵圣灵在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引导。主啊，借着我们与你之间的交通真是能够呼出所有一切的败坏，吸入你圣洁尊贵的性情。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生命对我们来说真是何等的真实。主啊，也是让我们觉得何等的宝贵。主啊，愿你借着你保守的能力使我们常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能够有能力分辨仇敌一切的诡计。当我们在地上行走侍奉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向仇敌总是说不，向父神总是说是，叫我们能够行事为人以我们所蒙的恩相配，能够向着神的旨意永远的忠诚。我们求你祝福你的教会在地上仍然面临许多的考验，许多的征战，愿我们真是里面真是蛮有分别的能力，也蛮有与主同心的决心，叫我们能够在每一个时刻站在主的这一边。主啊，感谢你，晚上感谢你再借着你的话语要来滋养我们的生命。主啊，愿我们真是在这里多多的享受你，多多的得着你。主啊，你不仅是我们的生命，你也是我们生命的粮，你是我们所有一切。主啊，我们真是伏在你面前只有向你低头下拜。主，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晚上的交通，借着上头来的圣灵，主啊，真是丰丰富富的把你的话语生命都能够分赐出来，且借着弟兄姊妹在自己的渴慕，叫每一个都得饱足。
阿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主啊，借着从上头来的生命，
主啊，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在恩高里面。
感谢
主啊，我们谢谢你。
感谢。
要是我们远离你，用你的爱在吸引我们。
主啊，
主啊，越是要我们不顺服你，主啊，愿你的手再来带领我们。
主啊，
我总叫我们在你里面得着那个丰盛。
阿门。
主，因为你定义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美善。
阿门。
主啊，我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在你面前。
感谢主啊。
我愿晚上唱的这样的诗歌，常常在里面提醒我。
感谢主，
我们是属于你的主。
阿门。
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阿门。
主，你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何等样的美善的
工作。阿门。
我说，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
阿门。
主，常常让我们思念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哦，是一个生命的建造。
主啊，
是的。等候你的日子。
哎呀。
每天晚上你再来倾倒那个膏油在
我们
身上。主啊，无论说的听的，是吧？因着这个膏油，我们都能够顺服在你面前。
阿
门。哦，从上头的话语再来警醒我们，
阿门。
再来装备我们，
阿门。
哦，让我们再一次顺服在你的里面，
阿门。
阿门。
宝贵的你，
阿门。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主啊，你给了我们一个美丽的生命。
是的，
主，愿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有美好的生活。我们更多经历这个丰富的生命。
啊，
愿我们在你面前属灵的光景，灵里面的那个光景。我们里面的人能够生长的健壮。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所给我们的实在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个丰富也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感谢你，愿我们里面深处有个爱慕，主能更多活在主的里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觉到今天这样一个败坏的地上，充满仇敌许多作为的地上，主啊，有好多仇敌的干扰，有仇敌的攻击和破坏，但愿主你保守我们在你里面，
就
在这样一种光景中，主每一个圣徒都生长的健壮，教会的光景也是能够有成人的表现，有成熟的表现，我们感谢赞美。所以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的人就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亲爱的主，叫我们灵里面得到饱足，好叫我们欢欢喜喜的跟随你的脚步行。主，谢谢你，我们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28章。以赛亚书第28章，我们把全章要读一下啊，还是弟兄姊妹啊轮替着我们把它读一下啊，请弟兄们先来。以赛亚书第28章。或在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花。
看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鞭炮，像明媚的爆破，像瘴疠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
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
那柔美江蚕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煮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
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做他圣上之名的荣冠华冕，
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
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
因为恶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
讥诮先知的说，还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是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
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 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先知说，不然，主要借一帮人的嘴唇和外
邦人
的
舌头对
着百姓
说
话。
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
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令上加令，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所以你们这些陷难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他的人必不着急。
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
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
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
原来床他短，使人不能出声，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
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毗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甸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
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
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
那耕地归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麻地呢？
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
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
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砸大茴香也不用钝锄，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
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他必不常打，虽用钝锄和马打散，却不磨他。
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
我们晓得从28章开始啊，一直到这个33章，这里一连的出现6次祸灾啊，讲到祸灾啊。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讲到那个祸灾呢？啊，我或者解释一下啊，这个6次的祸灾啊，前5次呢，就是都是这个加在百姓们的身上啊。那么第6个祸灾呢，那么是加在亚述帝国的身上啊。所以这里一共有6次的这个祸灾。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啊，我们的神呢，对于他的百姓，向来所存的都是祝福的一面。 神没有意思要降祸。我们可以看见从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啊，这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神所创造的天地，每次他看着甚好，神就祝福啊。所以神的心中是充满了祝福的意念。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因着人呢，这个里面有败坏的天性，有仇敌所种下去的这一个罪恶啊和仇敌的那些可怕的一种的性质在这里面，所以那个是今天整个祸患的主要的原因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活在神的跟前，那一定都是祝福的。什么时候离弃神，不听神的话，就落在祸患的里面啊。所以这里呢，讲到了以色列百姓所遭遇的五次大的灾祸啊，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啊，你连续讲了五次，然后最后一个祸灾加在亚述帝国的身上啊。那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够听神的话，他们离弃神啊，那么就是因为亚述帝国他所行的过了分啊，所以呢他也遭遇这个祸。所以从28章开始一直到33章这里啊，一共连续讲了6次的这个祸。那么我们看见他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在那里讲到这些祸啊。但是你会发现呢，当你读这些祸的时候呢，中间总是会显出一点什么呢？神的那个意念啊，那个美好的意念在里面。可见神是什么？盼望他的百姓回转，盼望他的百姓听话啊！就说如果他们肯有一点回转，一点听话的时候呢，神的祝福人就临到他们的啊！所以神借着先知论到这些灾祸的时候，你看这些灾祸的里面呢，那么都存有神的那个祝福的意念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新约时代中也是一样。我们什么时候活在主所给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祝福。什么时候你离开了主给你的生命的时候呢，那个就是祸灾啊。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对这个并不在意啊，这也是跟旧约时代中的神的百姓们不在意的那个是同样性质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不要轻看这些东西，不要以为说这些东西是无所谓的。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神给我们那个范围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我们的生活就跟世人的生活是一样的，那么是活在那种被咒诅的情况底下，那么那个就是真正的祸灾。那么在这里哈，那么先知呢讲到这个犹大国的这些他们所要遭的祸，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犹大国正在什么呢？正在亚述帝国啊最强盛的时候，所以在亚述帝国那个强大的武力的这个威胁底下啊，所以呢他们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哈，他们这个心中产生很大的一个畏惧啊。因为我们晓得犹大国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小的小国家，在亚述这么强大的强权底下实在算不得什么，并且亚述帝国也准备要开始入侵这个犹大啊。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中啊，他们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惧怕。结果呢，他们就想着嘛，他们就想要跟埃及来结盟，因为当时在那个时代里面，埃及也是个大的国家，是他们南边的一个大国，亚述是北边的强权啊。他们就想要跟南边的埃及来结盟啊。那么他们中间的领袖们，特别那些领袖们啊，他们的商议，他们就觉得他们应该跟埃及来结盟，这样的能保护这个犹大国的这个平安。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应该依靠神，不应该依靠人啊。所以呢，先知就在这里呢起来责备他们，起来警戒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是跟埃及结盟的话呢，那么下面这些祸就要临到你们了啊，这些大的祸灾祸就临到你，因为什么？因为你离开神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当时这帮犹太人啊啊，他们呢这个好像哎呀怎么这么软弱，这么容易就去跟人结盟。你要想想看，今天我们有许多数情况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的眼睛往外面看一看，哇，这个难处这么大，对不对？我们就透不过这个难处看见背后的主啊。如果我们能看见，透过难处看见背后的主，我们就不致动摇了，对不对？你们记得这个以利沙一个故事啊啊，在多丹城的时候呢，被仇敌的大军亚兰的大军围困了啊。哎，那个他的一个仆人，那个年轻人呢、啊，第二天早晨一看呢，不得了了，整个多丹城四面都被亚兰的大军围困了，他吓得怎么就发抖啊？结果呢，以利沙呢就为他祷告，对不对？以利沙说：“神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结果他眼睛一开呢，他就看见什么呢？看见哈，在这个仇敌的大军的外面，满山遍野都是耶和华的军队啊！难怪这个以利沙这个这么安息啊，根本一点都没有惧怕，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要看见、认识我们的神是有全能的神，他的能力超过一切啊，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力量，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保护。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眼光啊，要那个穿透这个难处，看见难处背后的主，这个你才有希望。犹大呢，他们这些领袖们呢，他们只看见了亚述帝国的强大，看见他们的这个来势汹汹啊啊，那么他们心里面就害怕了，那么他们就用了人的方法，想要与地上的这些埃及帝国呢能够跟他们结盟，然后呢来抵抗这个亚述的这个强权。弟兄姊妹们，先知在这里严厉的责备他们啊，因为你们是神的选民啊，有神作为你们的保护，你怕什么呢？对不对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当时犹大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软弱啊，那么这个软弱呢，把他们陷在什么？陷在那个神的咒诅底下，陷入那个祸患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对整个教会的生活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地上的教会啊，那个光景，有的时候那个整个的那种的倒退的趋势啊，啊，那个趋势是非常大的啊，整个教会好像都被宗教的势力所蔓延，被人的这种智慧所充满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是好像会叹息，觉得好像你无能为力，对不对？你不能做什么。但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你要怎样？你要学习举目望天呢、啊？啊，你要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啊，看见神的主权，看见神的全能，那么我们就能够为主站住。你假如看不见那个，你只看见今天基督教这个团体那个团体，看见这些东西，很多数据叫我们里面摇晃，叫我们里面心里面会变得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旧约以色列的百姓就是新约教会的一个兆头，他们就是我们的一种警戒。我们读这些话，我们不能光读到历史上去了啊，要读在今天我们的属灵的经历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五个大的祸啊，是重要的提醒。我们再说，神不愿意降祸给他的百姓的啊，因为神的百姓呢，他们是自己不愿意站在神的祝福里面，所以他们就承受这些祸害。所以今天这个原则没有改变，我们看我们到底站在哪里。如果我们站在基督里，我们活在主的生命里，我们站在主的这一面，弟兄姊妹们，神的祝福必然临到。如果今天我们惧怕了，我们妥协了，弟兄姊妹们，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反而被弄到这个祸患的情况里面去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背景啊。我弟兄姊妹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背景，然后你才知道这段话它的用意是什么啊。所以好，现在呢，让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面了，我们来看啊，这个头一个大的祸啊，头一个大的祸呢，就是从28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九节，是整个28章啊。这里一开头他就讲是什么祸灾，祸灾啊。他先讲这个以法莲的酒徒啊，他在这里呢， 他乃是什么呢？用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哈，从所罗门以后他们分了是吧，分成南北两国啊，这个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啊，这个当时的以色列呢，那么他们的那个首都呢是撒玛利亚啊，那么那个撒玛利亚城呢，它是建造在一个小的山上面，那个山上的四面来讲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啊，肥沃的土地，并且种植了很多的这个葡萄啊，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很出酒，出了很多酒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啊，以色列国的光景已经在一个非常危机的状态，他们过了没有多久，他们就被亚述帝国灭亡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看见为什么以色列国会灭亡呢？因为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也非常的低落，他们远离神，他们根本不依靠神。当我们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以色列国的那个光景是非常可怕的啊。那么一个皇帝上去，另外一个皇帝就把他拉下来啊，那么并且把他全家都杀掉。然后我们看见那个以色列国的那个君王啊，并且拜偶像拜得非常的厉害啊，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呢，现在抽屉的权势底下啊，所以呢，到后来呢，神就容许亚述帝国来把整个以色列帝国以色列国把它灭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国已经面临这个灭亡的边缘上了。但这班人怎么样？他们醉生梦死啊，他们坐在这高山上面，他们还在那喝浓酒啊，喝酒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兆头啊，一个国家呢，如果这个酒卖的特别多啊，这个国家恐怕也是要快要遭到灭亡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美国啊，这个人喝酒当水啊，真是不得了啊，啊，为什么要喝酒呢？啊，有的时候喝一点点酒对身体是有益处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有的人酗酒啊，为什么呢？太苦闷了啊。为什么要醉酒呢？啊，因为什么呢？里面的苦闷没有地方可以发泄，所以就拼命的喝酒。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国的光景已经是非常衰微啊。所以他们这些人怎么样？他们就借酒啊，这个浇愁啊，就拼命喝酒的。那么这个结果呢？你看以法莲，这个以法莲呢是以色列中间最大的一个支派啊。就是以色列的一个代表啊，他说祸在以法莲的酒徒啊，这不是以色列，不是以法莲的圣徒啊，现在变成以法莲的酒徒啊，他们变成酒徒去了啊，那就是这个完全变酒鬼了，就是这样了啊，他们在喝酒啊，他们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还高傲啊，一说我夸得为冠冕啊。犹如什么江产之花啊！你要知道这里啊，第一节第四节这里啊，先知啊以赛亚用以色列国的那个光景呢、啊，提醒犹大国，你看见吗？以色列国现在的什么情况呢？他们的借酒在那里发疯了 啊！他们因为这个人呢、啊，一喝了酒之后呢，只要这个酒喝的稍微多一点的时候，这个胆子也大了。这个讲起话来也大了，夸口嘛，对不对？这个酒一喝下去啊，这个好像什么天不怕地不怕啊，这些以色列人是借酒壮胆，那就是这样啊，还借酒夸口啊。那我们知道这是什么，都是虚伪的东西，是吧？所以像江产之花，可怜了，神的儿女啊，落到这样的一种光景啊。所以他说，因为这样的光景啊，他说看呐、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啊！这里那个一大能大力者啊，弟兄姊妹，就指着亚述帝国说的，亚述王说的啊，因为这是神所差遣来的一个大的审判啊！以色列人醉生梦死啊，对不对啊？他们的生活是总是借着麻醉的那么来的过。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笑以色列的百姓呢，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也是过这种生活啊。 如果我们的供应不是从主来的，弟兄姊妹们，就像保罗在后面写提摩太书信所告诉我们说，到了末了的时代，有人耳朵发痒啊，专门找那个新奇的道来听的，都是喜欢刺激的。今天呢，教会呢，这个侍奉主的人要弄各式各样的活动啊，搞各式各样的情况，刺激人里面的感觉啊，讲的道也是要刺激人里面的感觉。弟兄姊妹们，如果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就是像以法莲人所做的情况是一样的啊，他们是活在一种借酒来刺激的这么一种情况里面，醉生梦死。所以神没有办法就容许怎么样亚述的大军，这个亚述大军被形容是大能大力，那个当时的亚述帝国的确强盛了，他们兵强马壮啊，哎呀，他们这个并且呢，亚述人呢、啊，这个是以加勒底人呢、啊、作为他们的这个民族啊，那我们知道加勒底人最残忍的一般人，非常的凶残啊。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非常可怕，他这里说形容说什么像冰雹啊，下了一阵大的冰雹下来啊，然后什么像毁灭的暴风啊，这个不是普通吹普通的风啊，毁灭的暴风啊，就像那 Katrina 一样，这样来了一阵子，那么一个城都没有了，跟你讲嘛，就是这样啊。那个时候那个亚述帝国的这个力量就是这样，像仗义的大水啊，然后他怎么样？他必用手把冠冕摔于地啊！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活在这样的光景中，他们还自己夸口啊，自己还以为自己了不起，这冠冕是自己以为了不起，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光照，需要主的怜悯呢！啊，假使今天呢，我们基督徒过的生活，离开了主的自己，离开了主生命的源头，我们用其他的东西作为一个刺激，醉生梦死。弟兄姊妹们，请我们记得，这是祸灾啊！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是落在这样的光景中。他说：“以法莲高傲的酒徒啊，你看看，这个，他的冠冕必塌在脚下啊，那荣美江蚕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这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啊，都是不太熟的，那么小小的果子出来的，他看见这果就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啊。那么就是仇敌来的时候呢，看见那么稍微那个果子刚刚出来一点点就被吞吃了，被仇敌吞吃掉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幅图画是以赛亚用来警告犹大人的。他说：“你看见以法莲吗？你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吗？他们这样的光景，结果遭遇的什么？所带下来是个毁灭的结果，是吧？啊，这是一个大的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警戒啊！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其中属灵的意义的话呢，你读这些东西也是触目心惊啊！”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整个地上教会光景，实在需要主的怜悯啊。那么到了第五节呢，我们看见我们刚刚讲过哈，在这一些的大的祸患的情况里面呢，你总是看见神还是怎么样，神给他的百姓呢还是留有出路的啊，神还是存着什么，存着怜爱的心的，神还是有祝福在其中的啊。那我们怎么样能逃脱这样的光景呢？他到那日啊，那么就是那样的日子要临到的时候呢，他万军之耶和华必做他什么剩余之民的荣冠华冕啊。这里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个余数的原则啊，这个 remnant。 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从以赛亚书里面多次讲到了，这是圣经中重要的启示，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踩在余数的原则的里面，你才能够逃脱这个地上的患难，你才能够蒙神的怜悯，蒙神的恩典啊。那么这个余数的原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得胜者的原则啊。那么在这里主说什么？他要做这些剩余之民的，这少数这些人的啊，他们的荣冠华冕啊， 他说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敌者的力量。啊，感谢主，神为这些的百姓行事。啊，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哈，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市场一定要有一个穿透的眼光，能够透过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外面一切教会地上外表的光景，看见这些难处的情形，要穿透过啊，看见背后掌权的主，看见背后在那里管理一切的主。那么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才能跟着主的心意往前去啊。那么在这样的光景中呢，主有保护啊，主也有恩典。所以呢，我们晓得那个主在这样的情况中呢，他还有什么公平的灵来行审判啊，并且在城门口打退仇敌啊，神会做这般余数的他们的公正啊，作为他们的公义，作为他们的力量，作为他们的得胜啊。那么第七节下面就开始讲说，他就是这地的人呢，也因酒摇摇晃晃啊，因浓酒东倒西歪。那么这不仅是以色列的光景是这样，现在犹大的人也是这样啊。哎呀，他们这个属灵的这个整个属灵的光景，你看见东倒西歪，这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这里啊，他特别讲到这个酒啊，这个酒就是一种的麻醉啊。所以我们记得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到，有一种人叫做拿细尔人，他们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的啊。这个也有人这样的领会，这个浓酒呢，是这些酒呢，就是我们人的称赞，就是能刺激你的了啊，你的成就感啊，那个追求的个人的利益啊，那么这些东西呢，都包括在这个意义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在到了这个地步啊，祭司和先知呢都被酒所困了啊。你看看今天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中的酒呢？什么东西困住了这些侍奉主的人呢？对不对？我们是主的祭司，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主的祭司，什么东西把我们困住了呢？啊？名啊利啊这些东西吗？啊，这人的称赞吗？外面的好处吗？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被这些东西困住了呢？啊，那么连先知也被困住了啊！你看看，他说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他们站不住脚啊，他们东倒西歪啊，啊，那么结果呢，他们就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哎呀！你看见在神的百姓中间，这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怕的一种情形啊！这个他们把神的话解释错误了啊，这个错解末世。所以今天啊，主所要求我们的，就像保罗要求提摩太的，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你不能拿主的话来为你自己做辩护。啊，你不能拿主的话为自己的利益来解说啊！今天我们看有很多人解释圣经呢，就为这个团体的利益，为着个人的好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叫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错解末世啊！把主的话都解释错，然后呢，谬行审判啊，没有公义，没有按照公义的原则，不公正也不公平啊！这个完全是什么呢？这个随跟随着这个人的情感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神的百姓中出现这样的光景，说一面主的话语已经被误解了，然后呢，在神的百姓的生活中间的也失去了公正，失去了公平，那你看这个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为神做见证，对不对？那么今天教会如果落到这样的光景中也是一样啊。那么教会怎么样能够为神做见证？那么这个实在是一个大的祸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里错节末世是先知的责任啊，这个谬行审判是祭司的责任啊，这个先知祭司啊，这在教会的侍奉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用，但现在这个功用通通被毁坏了。他说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啊，无一处干净。哎呀，这个喝酒啊，被酒灌到这个醉的都吐了，吐出来那个都是污秽的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先知用这样的一种的描述，我想我们读这个字面你都会能够感觉到啊，当时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光景，这个光景是多么的可怕。在这样一种完全被酒所控制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们还有少数的余数呀，这般人呢，他们是活在神的跟前的。那不仅这样啊，那么你看见这个第九节开始，这个以赛亚在那里的侍奉也是很艰难呐 啊。他说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们完全藐视先知的这个讲论啊。那么以赛亚把主的话带给他们，结果怎么样？他们完全藐视啊！你想要对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老早都清楚这些东西的了啊！自以为是，自以为知道，对不对？哦，你是要对那个刚刚断过奶的人讲话吗？啊，他说为什么？他说啊，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们对听神的话已经没有耐心了。觉得你太啰嗦了，你知道吧？这个意思就啰嗦嘛，对不对？你看看是吧？这个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啊，那么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神的儿女们对神的话没有渴慕了啊，完全一点的渴慕都没有啊，他们完全拒绝这些东西，他们觉得听到是一个麻烦，听先知的话是一个麻烦，弟兄姊妹们，这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在新约时代中啊，使徒们也告诉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啊，要重视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晓得哈，神的教会真正的丰富在主的话语上，哪里主的话语丰富，哪里才有真正生命的供应，哪里有丰富的话语，哪里才可能有强健的生命啊。今天很多教会的光景到了一个地步，慢慢的大家对听到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我们晓得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的聚会都是讲到15分钟、20分钟限制的啊，到了时候你不下来就打铃，要不然就举牌子叫你下来，就很多地方就用这样的方式啊。弟兄姊妹们，你看看这个人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种地步了。结果呢，很多的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来的时候，大家都活了哦，这个高兴的不得了啊！用这些东西来代替，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教会一个危险的一种的信号啊！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呢。这个先知说，不然好，你不喜欢听这个话吗？主就要借着什么异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好了，你不要听话，亚述人来了。讲这个加勒语的人来了，亚兰话的人来了，讲亚兰话的人跑来了，用外邦的语言就进来了啊。结果到后来我们晓得的确是这样，以色列国王国的时候的满街都是加勒底人，大家讲的话他们听不懂啊。那么现在你不要听吗？不要听了，你不听还不行。当一个国家灭亡的时候，在一个异族的控制的底下、管理底下的时候，你还学这个异族的语言呢，对不对？像我们中国过去的东三省，他们学日本话的那就是什么？你不能听，你还得要勉强要听。你看，这就是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晓得神的百姓，如果在对神的话语上面所产生的这一种抗拒排斥态度所产生的，下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啊。 这个神曾经对他们说过，你们要使得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他们不肯听，那么好了，只好听外邦人的语言了啊。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话是什么的？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这个下面的话，这个话不是叫他们这个蒙福了，结果他们以致他们怎么样？前行仰面跌倒啊！你走路又是这样跌倒，对不对？他是这么个跌倒的，滑跌的，在主话里是那个滑跌，这个仰面跌倒啊，而且什么跌碎，并且陷入网络被缠住。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啊，的确有两面的功效的啊。我常常讲，如果你真是一个敬畏主的人，你爱慕主话语的人，主的话就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供应，成为你的生命啊。如果今天你没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啊，你错谬的去领悟主的话，结果主的话反而变成你的捆绑。我们晓得犹太人几千年来是被什么东西捆住的？是被神的话语捆住的。他们成了律法之下的这个被捆锁的人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要看见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是对我们是有一个活泼的一个供应。所以我们看见啊，当时在那个犹大国的情况中，情形是非常的紧急，外面有敌人的大军啊，里面呢主的话没有了啊，被藐视。那么你想想看，这些做领袖的人，他们所能做的什么呢？只有求助别的国家的援助，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神的百姓一落到这样一种光景，那就是非常的悲惨，那就真正的祸灾啊！所以我想这是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啊。所以你看下面啊，十四节开始他就讲说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般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啊。所以我们晓得前面这些话是警戒的话，就是对着什么？对着在耶路撒冷这般做领袖的人啊，他们成了什么？他们成了一般什么邪慢的人啊？这个邪慢的意思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呢这个得离弃神，不愿意听神的话语啊。他说：“你看哈，他说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闭锁，在虚假下藏身啊！你这个就是他们的背景。当时这班这个耶路撒冷这班长官呢啊，那么他们怎么样？他们说我们跟死亡已经立了约了啊，我们跟阴间已经结盟了。那意思说呢，死亡不会害我们的啊，阴间也不会侵犯我们的，对不对？因为什么？这个当时他们的确活在这个死亡的阴影底下。他们知道，如果亚述的大军呢，这么进入侵入他们的时候呢，很可能这个全城的人都被杀光了，啊，那个死亡的阴影呢，所以怎么样？他想我们呢，跟强国这个签约，对不对？好像就跟死亡立了约一样，啊，我们立了约嘛，立约你就不能害我了，对不对？我们结了盟，你就不能侵犯我们了。他说他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他说我们以谎言为闭锁，在虚假下藏身。弟兄姊妹们，神的百姓啊，离开了神呢，那个光景就完全不像样子啊。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啊。那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啊，神还是有怜悯，对不对？下面那一段话，弟兄姊妹们，就是以赛亚书经常出现的，这个叫做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的启示啊。那么这个神呢，为什么在这里讲到这块石头呢？因为呢，他看见他的百姓呢，那个生活是完全活在一种虚幻的光景中，啊，一种虚晃的情形里面，不实在啊。所以现在的神就告诉他们说呢，现在呢，我要给你们一个实在的东西，只有这个是实在的啊，只有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啊。那么我们晓得这段话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呢。旧约里面的预言啊， 他说这个，他说看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啊，是稳固的根基啊。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话和四福音书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看的话呢，就很清楚啊，这块石头就值得我们的主说的啊。我们主到地上来33年半，在地上经过无数的考验啊，经过实验，所以它是实验过的石头，并且什么呢，成了稳固的根基啊，它是我们的磐石，它是我们的基础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你只有活在主的里面，与主联合，你才真正的摸到了什么叫做稳固的东西，除了主之外一切都是虚晃的啊。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也对门徒们说嘛，你们盖房子你们要盖在哪里，不是盖在沙土上，要盖在磐石上，对不对？你盖在沙土上面的雨淋水冲，这个一下子风吹马上就倒了啊，只有盖在磐石上面的才稳固啊。所以今天呢，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这个稳固的根基啊。这个呢弟兄姊妹，对基督徒个人来讲，你属灵生活是这样，对整个教会来讲也是这样啊。所以在这里哈，他说这个根基，然后他说什么，它是宝贵的房角石啊。那我们知道这句话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就讲到了啊，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是房屋的头一块石头啊。那么就是说呢，根基立好了，基础是我们的主，那么呢上面所立的这个房角石也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它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这个整个房子所有的重量都在他的身上，并且呢整个房子的建造以他为基准啊。所以我们晓得教会的建造就是这样，完全以基督为准的，这个不是以什么历史上的这些什么传统啊或者其他的什么榜样为准的。我们今天不能在地上说建立一个标准教会啊，然后大家都来学这个标准教会，有的人一直有这么个思想的，希望说在哪里能够建立起一个标准的教会，成为一个 model 啊，然后呢全天下的教会呢都照这个样子来建立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今天呢我们晓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建立一个标准的教会，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一直到今天啊，地上不错出现过不少的很多的教会，但是没有一个教会是标准的教会啊。但是我们人呢很容易就会模仿这些外面的东西。所以这个像有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他们剥饼呢，他们不是像我们这么一块饼，它是一个大厚饼啊，那个大厚饼。然后呢它不是用我们用盘子装，它用篮子装的。他说这个比较像以色列人当初他们逾越节时候他们这个吃的饼的那个样式。所以大家都是揪块饼这么吃的。有的人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标准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标准，我们不能用任何的情况做标准啊。所以今天教会没有外表的这个一个标准的样式的，如果有那就是基督，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方教师啊。今天呢我们教会的生活那是根据主的话，根据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基督的意义，我们就在这里活在主的跟前，这个就是一个标准。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过去的一些情况来作为一个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叫做它是房角石，房角，他说啊，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哦，哎，他这里的话很特别啊。如果是我们写的话，你会写什么呢？那信靠的人必不动摇啊，是不是啊？他说信靠的人呢、啊、必不着急，哦，这个话就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他的意思说呢，你只要把根基立对了，房角石放对了，那么你可以安息，下面都是神的事情。今天我们晓得整个主的工作就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原则上面的。我们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根基不对了，那房角石你也弄不对了， 你就急得忙着要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啊，这就是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当时犹太人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怎么样生活侍奉的一个准则。主实在是怜悯我们，他外表非常混乱的时候，神还是怎么样把他的心意摆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我们要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你要能看见这个，那么能看见这个，弟兄姊妹就有福了。今天呢，我们要回到那个余数的原则上面的话呢，你一定要明白主的话语，明白主的带领啊。所以只要我们看看我们的根基基础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房角是我们一切都跟着主耶稣基督走的，那么你下面就放心，你就怎么样不必着急啊。为什么会着急呢？着急是天然人的血气呀、啊！啊，我们这个没有耐心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话非常的宝贵啊。他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托啊。”今天在基督在神百姓的生活中间呢，应该有一个准绳。那么这个准绳公平是什么？我们晓得到新约时代中，我们清楚公平是指着主说的啊。那么公义也是指着主说的。啊，这都是主的性情的，对不对？哎，这个线托拉起来是公义，这个线拉起来是公平的啊。所以今天教会呢，只有建立在基督的身上，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的表现。他说：“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啊。”所以今天你们以为说你们离开了神，你们就依靠埃及就有了藏身之处吗？完全不是。亚述大军来说一定会把你们统统冲走啊！那个冰炮来的时候呢，必定把你们的谎言的所统统把你们砸坏了、啊、他们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门必不立住、啊、结果到最后什么，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们践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现在我们要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活在地上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任何的依靠。我记得我想我插出去讲个小故事好了，对吧？因为这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曾经讲到啊，那么在那个 Niagara Falls 那个地方啊，上游是一条河啊，有一次呢，有一个人掉到那个水里去了，掉水里去之后呢，那么就沿这个河啊就往下游冲，那么再过不久呢，下面就是个大瀑布啊，那么冲到瀑布那去的话，那就没命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呢，岸上的人呢看见这个人呢很危险，所以有人就从岸上怎么丢了个绳子丢过去了啊，丢个绳子过去呢，那么他就抓住这个绳子，那么他们就把他往岸上拉，对不对？哪里晓得正在往岸上拉的时候，忽然旁边呢飘来一个大枯树啊。一个大树干这么过来，那么那个人呢做了个愚昧的事情，怎么样？他松开手啊，把那个绳子松开手，他就抱了个大树去了。他想这个树比较可靠，结果呢，连人带树一起从瀑布冲下去，就死掉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绳子虽然是小，但是呢，它是真正救命的。这个枯木虽然大，救不了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常常落在这种的愚昧中间，我们不晓得我们抓住主，有时候我们抓住主啊，嘿，旁边忽然来了一个有力的帮助，我们的松手去抱那个东西去了，对不对？你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呢？犹太人也是同样的情形啊，在这样的光景中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他们离开了神所给他们的这个保护，去抱那个不能拯救他们的，结果他们的光景就非常非常的悲惨了。他说：“每逢经过的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犹大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他说：“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在这里、他们活在这么一个紧急的状态里面，他们不知道依靠神。这时代，我们今天回头啊，看着几千年以前的历史啊，我们心里面觉得很感叹，对不对？我们想，神是全能的神，他们为什么不依靠神呢？ 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容易犯同样的错误呢？下面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原来床榻短呢，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无法可施了，因为那个床太短了，对不对？你怎么弄也不行的啊。那么睡一个短一个高的人睡了个短床上面，那是不舒服啊，所以整夜里根本睡得都不舒服啊。这个被又很窄，那么那盖起来的那个盖不到全身，对吧？那是这个不能取暖的了。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现有的就仅仅只有这么一点点东西，对不对啊？你怎么弄啊？你怎么弄都不行，那意思说啊，你无计可施，你无法可施。今天怎么样？叫你只有回头仰望主，不要去仰望那个床啊，那个被的对啊，你就赶快回头，好好的依靠主吧，就是这样啊。那他下面说什么呢？他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上，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先知再次用历史上面神曾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所行过的大事来鼓励他们。神必定兴起，耶和华必兴起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的信心啊。今天你不要看地上的光景荒凉啊败落，神一定要做工的，因为什么？教会是他心意中间最重要的事，他一定要成就，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信心。今天啊，很多基督徒啊，常常看看聚会，看看弟兄姊妹，灰心丧志啊，你就忘记了教会是神的工作，对不对？你忘记的是谁在这里要建立？是我们这些人吗？根本不是我们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越看越灰心，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不能看这个。那么我们要看见什么呢？我们要看见你是主拣选的，我也是主拣选的，对吧？是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心，一个信心，神必定兴起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今天在我里面多年来我感觉是主给我的一个力量，应该每个弟兄姊妹这个力量，先知里面有这个信心，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这个信心啊！不管今天教会遇见什么难处了，什么情况了，我们相信耶和华必兴起啊！因为神的工作，他一定要做。他说你看嘛，像在什么，像在皮拉新山上。这个什么叫做皮拉新山上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那里记载着啊，当大卫起来怎么样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神在皮拉新山上面让他们大获全胜。因为圣经讲说什么，他们就如水冲去啊，所以这个敌人呢好像被整个被水冲去，这是神的全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神能够为大卫行事，以赛亚告诉当时犹大百姓说，神还是能为你们行事的啊！你们应该看看嘛，回头看看历史，对不对？神曾经做过大事啊。那么什么叫做在基遍谷呢？好像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呢？我们知道到基遍那个时候，约书亚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啊，结果呢，神怎么样呢？神就答应他的祷告，给他一个兆头，那是我想全本圣经中间恐怕是最大的一个神迹啊！这个过红海这个神迹都赶不上这个，日头在空中在畸变呢，停了足足的一整天呢、啊，哇，这个不得了啊！哼，我们不晓得那个是什么，那个地球停了还是怎么样停的？日头在这个即便上空足足停了一整天呢、啊，所以圣经讲说呢，神听人的祷告，在这之前没有，在以后也没有啊，这是全本圣经中最大的一个神迹啊！弟兄姊妹们，神能够做奇妙的事，所以我们应当相信神的带领，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讲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可以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啊！今天呢，我们在神跟前呢，我们要求神，常常有很多基督徒求那个什么神迹奇事啊， 哎呀，那个都是那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了 啊。我们所要求的，神是为他的国，为他的百姓所成就的。因为那一天约书亚所求的，大卫所求的，不是为自己啊，他们乃是为着神的整个国度，对吧？为着以色列国度。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神仍旧能为着他在地上的国度来行事的啊。所以耶和华必兴起。所以这段话呢，这是实在对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和警惕啊。所以你看见啊，当这个祸患要临到的时候啊，神总是在一面在这里告诉他们这个祸患的可怕，另外一面呢，总是给他们讲到出路，讲到神的作为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心是多么爱他的百姓，神没有意思要降祸啊。但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蒙昧无知，他们愚昧啊，他们不知道依靠神的时候呢，他们就落在这个祸患的里面了。所以现在那个二十二节他说，现在你们不可歇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实行灭绝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先知就再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想弟兄姊妹，这个话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啊，真是再实在不过了哈。他就说，你如果你们还亵慢神，你们不依靠神啊，你们以为神的这个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们，你把人拿来跟神来比啊，那把看重人过于看重神，这都对神是个亵慢啊。如果还是活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的话呢，这个捆绑就变成什么，越来越结实啊。我读这些话哈，有的时候我真的这个里面很有感触啊，也不知道怎么样用什么话来解释。我实在感觉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就是这样，明明神的恩典在那里，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接受这个恩典啊。有时候我们落在难处里面的时候呢，就这样抓那样抓啊，这个你没办法安静回到主的跟前，结果呢很多东西就是变得越捆绑越结实啊。哎呀，这实在是个可怕的东西啊。这先知说，因为我从神那里已经听见啊，神已经决定怎么样在全地实行灭绝的事情。所以有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命运已经决定了啊。就像今天呢，我们来到末后的世代一样，这个全地神要做灭绝的工作啊，这个是一个定命，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更改的。你今天呢，你可以祷告求主延长这个日子，可以的，但是你不能祷告求神把那个灾祸把它拿掉，求神改变他的改变圣经啊！你不能，圣经已经明讲到末后的时代有一个大的灾难要临到地上，全地要被灭绝的啊！那弟兄姊妹们，对于当时犹大的人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个祸患就在眼前啊，敌人就在眼前啊！如果他们呢能够听神的话，能够回到神所要的光景中的时候，他们人就能蒙保护。但是他们只有这少数的余数蒙保护啊，神也不能改变整个局势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你不能改变局势啊，你不能改变这个神的定规，你不能改变神已经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今天地上这个光景呢这么荒凉败落，我们眼看着将来的世界是遇见一个灾难的时候，我们只能祷告什么呢？求主让神的百姓中有更多的人眼睛得开，有更多的人明白主的心意，有更多人愿意回到主的路上，有更多人愿意回到主的话语里面。你只能这样祷告。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先知以赛亚给我们看见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先知已经从神那里听见了这个灭绝的事情已经决定了啊。所以呢到后来我们晓得犹大国也亡了，对不对？灭亡了啊。你没办法，这个整个趋势是这个样的一个趋势， 当然这个在主的心意里面了。今后在地上的光景，弟兄姊妹们，整个世界的光景也是这样，他朝进一个情况，朝着一个情况走。但是呢，对于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有路可行的，有出路的啊。我们需要怎么样听神的话语，像这般渔民一样的，渔树一样，他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求主一方面让我们灵里面眼睛得开，灵里面耳朵能够听得见啊，这末后时代主对我们所说的话语啊，叫我们能逃脱这个末后时代这个败坏的这种光景，能够活在神的跟前。我想这是今天主借着这些话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下面呢哈，弟兄姊妹们，这一段呢我想用简单的话很快讲过去，因为他用了一个大的耕种的比喻啊。那么他都是用以色列百姓呢能够听得懂的话了啊。你看见这里，他这里形容的是那个整个那个耕种的那个情况，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啊。那么好，神就用什么？用他们耕地这个情况，这个耕地就说什么时候该种什么东西，种这些东西就是应该一个什么规矩啊。那么这里呢，神教导他们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们，对不对？以色列百姓已经知道到了一个什么定期种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该种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该按照什么样的情况，当他收成的时候，什么样的东西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收成啊，小茴香是什么样的收成，大茴香什么样的收成，麦子是什么样的收成，对吧？那么他在这里呢都告诉他们了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意思呢？就说呢，那个耕种有一定的规矩啊。所以呢，神在他的工作上面，神做事有他一定的法则。今天呢，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法则，跟随神啊。我们必须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候神要做什么样的事啊，什么时候是神所收成的时候。那个收成呢，也可以领会就是一个审判的，到最后一个大的审判。你看启示录也是这样，到最后他是用那个天使做个比方，那个用丢个镰刀在地上呢收割稻子，对不对？收割这个麦子，那么做一个收成。所以今天呢，神把以色列百姓摆在这个生活里面，神就用这个生活上他们的经历的东西对他们来讲述，神做事情有他一定的谋略啊。弟兄姊妹们啊，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啊。弟兄姊妹们，神用了一个很小很小平常生活的东西让我们能明白的东西来解释神在整个宇宙中间他的计划，他百姓中间他的计划，他的智慧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提醒神的百姓要相信神啊，你们一定要相信神，相信他的带领。我们不能急躁，你不能到了一个时候呢觉得好像神都好像睡觉，神好像不做事啊。今天我们看看，有时候弟兄姊妹，这神在哪里呢？怎么不这么多事情怎么都不管呢？弟兄姊妹，不，神的工作在神的百姓中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呢，我们需要明白他的谋略，我们需要能信赖他的智慧啊，神就会按照他的情况来做。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犹大帝国，犹大国了哈，特别在亚述帝国大军围困的那个情况底下的时候啊，先知的这一番话对他们来讲是何等重要的一个警戒啊！所以呢，当他们呢不能够按照神的话，他们要效法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光景，他们要活在那个用酒来麻醉自己的光景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光景就要像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一样，所以遭遇了这个大的祸患。我们真是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是神就要审判这个地上，要审判这个全地，但是呢，神已经把什么那个出路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应该按照神的这个恩典啊，神给我们的恩典，活在神的跟前。好，我想我们把这个第一个祸灾啊，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解释。我们请低头，我们给祷告吧。
我们在你话语的面前，再一次真是我们的心下拜。对我们来说，你实在是一位 可敬畏的神。
阿门。
愿我们的心实在是不这样子的来轻看你的话。
是的，是的。
哇，谢谢你们，向着你的话来
去宣
扬。阿门。
现今的世代何尝不是就像以色列人的世代？
主啊，
是否我们都已经被浓酒清酒所灌醉？
主啊，
主啊，
愿你的话再来清醒我们的心。
是，
亲爱的主啊，
我们是否已经对你的话不感兴趣？
主啊，
是否耳朵下沉？主啊，实在是这一次
的亲爱的主啊，
主啊，当这世代黑暗的时候，主啊，愿我们的心是清醒的，愿我们能够起来真是抵挡罪恶，真是对撒旦说不。
主啊，是的，
谢谢你爱我们，给我们有出路。
哎妈，
主啊，
看见在你的心意中你对余圣的民永远有出路。
阿们，
愿我们真是能够走在这余数的原则。
主啊，是的，
谢谢你，
主啊，是的，
能说这样子有恩典的话，
是的，
真是愿意为地上的众教会来祷告。
主啊，是的，
愿更多的人被你的话能够开启他们心中的
眼
睛，
以兴起主。是的，我们也愿你快快的兴起。
主啊，是的，
审判这个世代。
主耶稣，
先赞美你。
主啊，
阿门，
阿门，
阿门。主，你是那房角石，你是永久的磐石，是那被试验过的石头。
是
主啊，教会呢是建造在这个稳固的根基上。
主啊，
感谢你，神历世历代的经营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主啊，
用今天在地上的日子专心以你的事为念，
是
就是能够按着你的启示话语的亮光，在这里一同侍奉，一同敬拜你，把你荣耀彰显于地。主啊，我们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很快就要临到。主啊，有一日你要来审判一切包括也所有蒙恩的人。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不因贪食醉酒，不因今生的失利，叫那个日子临到我们像网罗一样。主啊，让我们就是能够有警醒的心。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灵在全地做工，来唤醒你的教会，唤醒所有神的儿女，唤醒我们。主啊，愿你真是用怜悯来向审判夸胜，让我们在审判之先能得你的怜悯，能得你的恩惠，能有回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主啊，我们向你求，求我们的心不被这些外面的事情所缠累。
主啊，是的，
不然的话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祸灾。
主啊，
看见你向我们施的恩典跟怜悯。
是的，
主啊，我当何等样的警醒活在你的面前。
主啊，是的，
当有个所定的日子到的时候，主啊，一切都要显明。
阿们。
主啊，这样的警醒实在是常常提醒我们。
Amen。
主啊，愿我们不离开你的面光。
是
啊，持守你的话语。
Amen。
清醒的活在你的面前。
感谢主。
主啊，等候你自己的回来。
Amen。
感谢主。
这番话实在让我们心里面震惊。主啊，就常常活在麻痹的光景里头。
主耶稣啊，
你向着教会所怀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善。
亲爱的主啊，
我们谢谢主，借着这一番警醒的话，主啊，愿我们的眼睛得开启。
阿门。
我们的灵得复苏起来。
阿门。
主啊，因为你定准了要做，你就必要成全。
是。
低头敬拜你主。
是的，主
啊。愿前人所犯的错，主啊，在我们身上不再重演。
主
啊，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得以显明。
阿门。
主啊，低头敬拜你。
是的，
谢谢主晚上对我的心说话。
感谢主，
祷告奉自己宝贵的。
阿门。 主旧约百姓的光景实在像镜子一样照亮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光景。主，我们需要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若是没有光，我们就行走在黑暗里面。亲爱的主，时代已经快速的在改变，许多的情况主啊都已经指向说你回来的日子非常的临近。主啊，我们要求你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保守我们，能够活在你明亮的话语的指引中。主啊，好叫我们的脚步不滑跌，也不偏离。亲爱的主，不管外面的情况怎样的改变，主啊，让我们永远以你做我们的根基，以你做我们的房角石。主，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你里面，好像我们真是像历世历代那些爱主的人一样。主啊，当环境起大变动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他们隐藏在神里面，他们能静观整个时代的改变，也看见神如何为他的百姓行事。亲爱的主，给我们深处有信心，相信你既然救赎了我们，你也一定要救我们到底。主啊，你爱我们也是爱我们到底，你一定要兴起来为你的教会行事。亲爱的主，在这末了的时代，赐给我们里面有得胜的心智，仰望主的恩典，活在主的带领中。主啊，愿这些话圣灵再把它活化成为我们今天的所能听得懂的，所能明白的话，好叫我们能活在你话语的实际中。主啊，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神，我要赞美你，
是的，
我们
信
你却是可信，虽然我们这么愚昧，但是你爱我们的爱却爱我们，
阿们。
是
的，赞美你。
我们跟以色列人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区别。
主啊，
求你保守我的心，
阿门。
阿门。
我们是这样的软弱，纵然我们是这样不可信，但主啊，你若怜悯我们，我们就活在你面前有对的光景。
阿门。
主啊，赞美。
我们就能站立的稳。
主啊，
是。
感谢赞美你，
阿门。
不改变的爱在我们身上，
阿门。
谢
谢
主，这样的伟
大。阿门。
谢谢。
阿们
阿们阿们纵然我们软弱，让我们活着能够讨你欢喜。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